里是粉泥书室第44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
对一个人来讲，他往后要怎么样去了解自己，我觉得旅行中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摄影家全慧华老师来自马来西亚，离开故乡将近50年，大部分的岁月是在台湾。他感谢台湾给他很多很多，而他也反馈给台湾很多。在上一集节目中，全老师和我们聊了许多。他说，人活着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很大的资讯量。全老师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是值得用心在许多细节的。好比说呢，光影的流动造就作品更多的层次，更有一种生命力。又好比说，每棵树在树干的纹路都不同，就跟我们人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会发现，万物随心起而动而灭，生命是流动的，有延续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有生有动有灭。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节目，建议你回顾上一集哦。全老师说，照片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存在，影像是最直接的沟通。打从接触摄影到如今几十年光阴，他没有停止过拍摄，即使现在还是持续着。我听他说，过往的经历种种，多半是他人对自己的好，他又受惠于谁？他总是心系着还能再做些什么，可以多创造些什么，能够再为什么尽一点心力。我想，人和人甚至和万物的互动都是双向的。在过往的经历中，他遇见很多人，也经历很多事。假如他没有一定的特质，或许是某一种真心，一种热忱，一种付出，一种在乎，又或者呢，是某一种义无反顾。那么又怎么能够获得这一路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事物在支持他呢？因此，不需要记得自己的付出，但绝对要记得他人对自己的好，这就是一种纯粹，一种真。的确呢，就如同全老师说的，万物随心起，而一切是自然流动，因而放心，自然开心。曾经，马来西亚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大约170多年，如今依然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生活文化，你仍然处处可以轻易看见英国的元素，例如在建筑物以及街道名称等等。相信呢，在国家各方面也是。全老师的家中是经营餐厅，从小就经常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然遇见背包客也是习以为常。当年他一完成高中的学业，就想出去走走，到世界去看看。那一天上午完成高中的毕业典礼，下午就出发。而这一年，全老师的爸爸刚病逝，一种冲击隐隐作用，陪伴着年轻的全老师开始走向天涯。因为喜欢日本的文化，喜欢摄影，于是呢，他在日本生活几年，半工半读完成学业。除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形态，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很本能、很自然地让自己融入在地生活当中。这让全老师那段在日本生活的期间呢，十足地体验了在地日常，也认识很多交心的朋友，有在地的人，也有来自各地。当年也是在这里结下和台湾的缘分，一个他会在台湾落脚，甚至后来生活了几十年的缘分。然而也同样是在这段期间，再次经历一个生命的无常，这是在爸爸去世以后第二次的面对。全老师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生病住院，全老师经常去帮他张罗必要的衣物和物品，也经常去照顾他。终于病情好转，可以出院， 大家都感到很开心，也都很不容易才放下心来。然而在隔天，就在全老师正在为好友帮忙准备出院要穿的衣服的时候呢，接到了医院的来电，好友骤然去世。当时这件事情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很大的反应，而这也引发了日本政府正式对于留学生的各种关照，并且呢有进一步的重视。全老师是全程陪伴他这位朋友最后一程，一直到大体送上飞机。当我听着全老师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看起来淡定，眼中有几许怅然，但却很自在。或许几十年过去，再次想起这位朋友，早已经把致意取代了思念了吧。就像全老师说的，生命是流动的，而这一切本是自然。
我出发的时候只有500块美金，这500块美金还是朋友七抽八抽大家捐一点给我的。所以那一趟旅行给我的真的是太深刻太深刻的印象。所以没有他们的帮忙，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老实讲，这一段给我相当大的一个影响。
年轻的全老师有一个心愿，他决定去实践它。从横滨港出发，搭船到俄罗斯的海参崴，然后转西伯利亚铁路。是的，这是世界最长、横跨时区最多的铁路线。当时呢，旅游不像现在这样的自由，但即便困难重重，而且旅费根本不足，也阻挡不了全老师想要前往欧洲历练的心和行动力。当时他周遭的朋友、同事们和老板，只要一听到他的想法，几乎都会毫不思考地出手赞助旅费。在很多人的小额赞助之下，很快地成为一笔足够出发的基金。可见全老师平时真诚和周遭人的互动，种种已经溢于言表。一个决心要出发，然而前方迎接自己的会是福还是祸呢？只有天晓得。他写下了要留给家人的一封信和一个笔记本，把它托付给一位朋友。他想，如果2年后自己没有回来再找这位朋友的话，那会请朋友呢帮忙把这封信和笔记本转交给在马来西亚的家人。
因为我在国外生活快50年了吧，应该这样讲，在台湾已经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爱玩，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当背包客。
背包客。
那是从我们所谓的这个横滨港。日本的横滨港。坐船到苏俄的海参崴。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到苏联的时候还是共产时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我从横滨港上船，当那个船要离开这个港口的时候的那个迎宾的那个就是送宾的那个效果，抛了很多的彩带啦，什么送行的人什么，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感觉。
那不是电影情节吗？
对啊对啊，
就像电影，
就像电影情节。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因为是第一次到欧洲当背包客来讲的话，我曾经留下一个笔记本，那自己也写下所谓的如果我真的一去不回的话，
是
这个笔记本希望能够交到我家人的手上。
是
我委托了一个朋友这样。
是
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当我有这样一幕看到那个迎宾，不是迎宾，应该是送宾啊。送宾客大家离开那个港口的时候，那种感觉相当的强烈。
是。
在出发的这个时候正是冬季，海象的精彩度让在船上的全老师吐到一整个不行， 很难想象在船上的这三天，当一个人连胆汁都吐完了之后还是会吐，这时候吐出来的是血。一整个生不如死，几次呢差点就要跳海，干脆一了百了，实在太痛苦到难以承受。突然呢一个念头，觉得一切都尚未开始，怎么可以就此了结呢？而在这个转念的同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来自内心，就像是忽然充电了一般，有精神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往外一看，船也快靠岸了。上岸后第一杯热茶，这是此生最难忘的一杯茶。当时的海参崴，零下的气温，而且又刚好是在晚上，整个城市幽暗安静，天寒地冻。全老师踏上欧洲的土地，也开始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国同样是背包客的旅人。在城市里，在火车上，偶然会同行一段路程，分开后偶然又会相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或许为了探索自己，认识自己，或者为了某种启发，又或者是为了一个心愿。
到这个海参崴的这段里面来讲的话，到我现在来讲还是记忆犹新，也就是说，因为我住的那个房，在船上住的那个房间就我一个人，
嗯，
那没有想到是冬天离开的，
嗯，
那时候冬天反而是浪特别大的时候，
嗯，
然后我在那个船上来讲的话，将近有三天的时间大吐特吐，吐到连血都吐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真的不如一死。我如果跳到海里面就没有这种痛苦，
生不如死，
我才知道，嗯，真的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
哦，
真的是生不如死。
怎么会吐血？不是顶多吐胆汁吗？
对啊，胆汁吐完了，吐到没有办法再吐了，
连胆汁都吐没了。
对，都吐没了，这是真的。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吓一跳。那还好，就老天好像有眼，突然之间想了一下子，
嗯，
我还没开始的话，难道我就结束我的生命吗？就这么一刹那的话，这一转念呢，我突然就清醒了人。那没有想到一清醒的时候的话，已经到
了，也到了。
所以我第一口喝下来的是苏尔的热茶。
哇，
嗯，那时候给我的感觉相当的，
顿时解脱，
顿时解脱，这是真的，
真的
解脱。
从海参崴、贝加尔湖、莫斯科、圣彼得堡进入芬兰、瑞典，到达德国、瑞士，来到印度，一路上遇到许多困难，却也总会有许多奇迹般的救援或者是帮助出现。一路上边打工边前进，也因而这点点滴滴都相当令全老师感到难忘。例如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呢，放眼望去一片漆黑，人生地不熟的全老师无法顺利找到可以沟通询问如何能够前往他要住的旅店，也不知道待了多久，只知道自己越来越冷，而周遭从人来人往但无法沟通，到逐渐散去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的同时，眼看着已经四下无人，正在非常无助的时候呢，一位很和善的老婆婆走向他。老婆婆适时的出现，帮助指引他方向。又例如呢，在芬兰的时候，又是因为语言不通让全老师伤透脑筋，一时无法找到要如何去住宿旅店。有一个在地的女孩，适时的向他伸出援手。女孩说她的住处恰好就离旅店不远，他们一起搭车，一起下车。当下车的时候，女孩问全老师是不是肚子饿了，友善地邀请全老师先到她的家中，她为全老师递上一碗热汤，并且在全老师吃饱后陪她走到旅店，帮全老师翻译，顺利入住。全老师问女孩为什么会帮助像自己这样的一个陌生人？女孩说她也是个背包客，自己也曾经被帮助过， 所以他觉得送上一碗汤一顿饭是应该的。
而且我是从你看从海参崴做所谓的这个横跨西伯利亚铁路，
是
这一横跨来讲，我在苏俄将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嗯，
从海参崴到了所谓的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小镇，
嗯，
然后那边也住了一天，嗯，然后就从这个小镇一直到墨西哥，
嗯，
然后从墨西哥一直到我们所谓的圣彼得堡，
嗯，
然后进入到所谓的芬兰，
嗯
嗯，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瑞典，
嗯
嗯的这个情形，所以一路走来的，给我的印象来讲的话是相当相当的震撼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嗯，
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还是觉得说，当我回想这一段旅程来讲，我觉得说，我常常跟学生讲，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
嗯，
应该要走这段路，嗯，因为这段路是相当特别的。到现在虽然是已经是开放了，我们所谓的。说我去的时候还是共产时代，
是是，
到哪里的话都有我们所谓的这个
戒备森严，
戒备森严，真的是戒备森严，而且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阴阴暗暗的，
哦，大家不敢伸张，
对，又加上是冬天，零下25度，
也不出门，
也不能出门，也只能待在火车上面，
太冷
、嗯，所以我觉得说，我还是真的希望年轻人呢，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走一下这段铁路来讲的话，
嗯，
是相当值得你回忆的。
所以那时候从日本横滨，然后搭船，然后过去之后就开始是铁路人生。
铁路人生，没有错。在铁路上面来讲的话，也碰到很多的事情。这一段真的是我一生中很值得回忆的一段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写回忆录的话，
写回忆录。
再跟大家所谓的这个分享，
是，嗯，
这个，那从所谓的进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瑞典的时候的，就南下，
嗯，
然后到了德国，
嗯，
到了德国也产生一个问题，很特殊的，就是我在西伯利亚铁路这个旅行的时候的话，有碰到一个德国年轻人，
德国，
嗯，德国的年轻人，
也是背包客吗？
也是背包客，
哦，
然后我在想，我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碰到的大部分都是背包客，因为我住的是四人房，
啊，
嗯，都是背包客，
嗯，
大家都是旅行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讲，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念，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做，而台湾本身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这种的想法，
嗯，
可能那时候台湾可能是出国不方便，
嗯，
很多的限制吧，
嗯，
啊，我觉得如果是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
嗯，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都可以当当背包客，
嗯，
因为我问那个德国的那个年轻人说，他说他为什么我要做背包客旅行到东方，到亚洲来的原因是，
嗯，
我要进入大学之前我要先了解我自己，
哦，
我到底要进入哪一个科系，
是
这个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讲，这个很多人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是，
嗯，所以这个观念是相当好的，
是，
所以我也希望台湾的所谓的不要一条船从我们所谓的小学一直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在你进入大学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先了解自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
的确的确，给自己多一些机会
、
嗯，然后去探索
，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真的，真的，真的，
对，要学的是什么？
其实从中会认识自己不少，
对，
也很珍贵。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他临走的时候的话，
嗯，
留了一个地址给我，
嗯，
所以我到了德国就住到他家。
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德国的年轻背包客，这位年轻人想要在大学以前先探索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在大学应该进入哪一个领域学习。当时全老师和这位年轻人的旅游方向是相反的，他们在交汇处相遇。他们在分开时，年轻人留下了在德国的联络方式，他欢迎当全老师抵达德国的时候可以去找他。没想到这之后成了一次救命的机会。
老师，你到了德国的时候啊，
嗯，
已经好几个已经离开日本很久了啦，
有一段时间了、哦、
那好不容易到达德国、嗯、那你有找到那个朋友吗？
有找到朋友，也是很
坎坷的、
哦、很有戏剧性，
很有张力很有张力，对对对。
那是因为我到德国正好是星期六，
嗯，
在火车站，那时候星期六我身上只有美金
啊，
那时候没有这个所谓的马克，所以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说我要换几块马克，能不能我要打个电话给德国的朋友。
是
他说你这个时间错了，礼拜六跟礼拜天德国银行是关门的，
没有营业、嗯啊、
后来车站的那个人就跟我讲，哎，你可以去找一个人、啊、跟你长得皮肤一样的他没有讲什么人他说跟你长得一样的，就这样。后来他就指引我，我就走了整个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小镇、哦、走了整个城市还是看不到那个地方
有谁跟我长得一样、
嗯、对呀、啊。后来那时候又是冬天，也是零下十几度、哦、
是
好冷好冷，那个因为我早上到大概六点多、嗯、所以那很冷、
嗯、
那时候我早餐也没吃，因为我从火车上留下来的就一块面包、嗯、一个冰牛奶一瓶
好冷哦、
嗯、这个真的好冷
好冷，
在那个公园里面哦、嗯、就坐在公园里面的话吃起面包喝起、
啊、你不可以回去火车站吃吗？至少有暖气，
因为已经走出去了嘛，
走不回不去了，
对，回不去，
瑞凡回不去，
对对，真的是回不去那时候我在想哇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嗯、
那时候真的是很有失落感、嗯、因为找不到那个地方、
嗯嗯，
后来在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讲的话，我就看到一个邮差
啊，
我就赶快跑去问他说，哎，没有多远啊，你就照着我指的方向去，
嗯，
后来我就照着他的方向去走，
嗯，
碰到那个找到那个地方，
嗯，
原来是一个叫跆拳道的一个空间
啊，
那没有想到也是星期六
没有营业，
也没有营业，
天哪，
我说那个怎么办呢、啊、这样子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我对那个地方完全不熟，
嗯，
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先等一等再说，看是不是他会来，
嗯
嗯，说不定他来开、
哦、就在那个教室门口，
教室门口等、
哦、
对，然后没有想到我在等的这个时候的话，突然旁边楼上有一个人走下来、嗯、一个
邻居
太太，
邻居有个太太走下来，
邻居太太走下来倒垃圾，那我就趁这个机会，我就讲说，哎，我想要打电话，我有身上只有美金，你能不能换个马克给我？但对方又听不懂英文，就是用手跟我讲说、嗯、哎，你需要等一等，我叫一个人下来，这样的感觉了。
是。
后来没有想到他先生就走下来
了。你那时候一定冻坏了吧？
没有感觉了，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感觉。
在外面太久了，冷
真的很冷，
零下，
对，
真的。
后来他现在走下来的时候的话，我就跟他讲，他现在会懂一点英文，我说我要换美金、
嗯、
后来他现在讲说你不用换，他正好从口袋里面掏出五块马克给我，我说五块马克在你的这个电话感觉上应该是够的，
嗯，
哇，那时候我觉得
好人
解放，好人
好人，真的
我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太感
在旅行中来讲，其实我碰到很多这样的、嗯、的情形出现，
是是是、
啊、包括我请我吃晚餐的，
是是是，
的一对所谓的年轻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是是，
所以我打电话就用了这个五个马克来讲，打电话给他的正好是他妈妈接电话、
哦、
也不会讲这个所谓的英文
糟糕、嗯，
而且他妈是住在乡下的、
哦、
嗯，我只能用很简短，他也用很简短的英文大概讲，叫我等，在你现在在火车站等我就好，所以我就走回去火车站，等着他妈妈真的自己开车来接我，
好感动哦，
真的很感动。
他听不太懂，
他
但是他很尽量的懂，
因为整个火车站只有我一个人，
那也可能哦。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很尽量懂，然后他有可能听懂了哦，儿子的朋友。
朋友，对。
那、啊、他也不会觉得说你骗人的，
对呀、啊，
会不会坏人？
对呀、啊，
他就开车来
接你，真的开车来接我、哦，
太感动了。
所以我到他家以后，弄了一个很热很热的这个早餐给我吃。
嗯，
哇、哦，那时候我才觉得，哎，人生真的是温暖。
他再不来接你哦，你要失温了，我觉得。
所以在这个，所以我就 在我的回忆中，我真的是，是不是我的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这辈子有这么好的一个回报。所以我常常就讲啊，当你这个人一生中做了很多好事，我觉得应该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只要心存是良善的，良善的面向很自然的，良善也会向你靠近。
对。
那后来那个德国朋友回来了吗？
后来回来了，没有想到说，因为他正好在城里面念，去，他是在城里念书的，正好是礼拜六回来家里，他说，哎，你等一下，我的儿子就要回来。那没有想到一见面来讲的话，哦，原来是我这个人。
其实真的很酷哎。
而且在里面我又过了一个圣诞节，等我，那时候给我真的是，
这真的很酷哎，你们。真的，你们两个人，然后在第三个国家，然后相遇，然后擦身而过，
对，
然后呢反方向，因为他去亚洲，
嗯，
你要前往他们国家，然后他说，哎，你到时候来，好啊，你一定会来，会那个途径会嘛，会路过，你来找我，
对，
你还真的去找他，
对，因为那时候前女生慕着厚着脸皮去找
你。你叫我来找你啊，我听话，我来找你。然后呢，就在他家，然后刚好是过节，好温馨啊！
过圣诞节，对，好温馨。真的，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妈妈，对他爸爸是买了两个这个雉鸡，
是，
好烤鸡，好好吃。他妈妈做的这个苹果派，到现在我还真的是难忘
的啊！
哦，还记得，我这个这一家人对我来讲呢，真的是。感觉真的相当的这个温馨。我为了要回馈给他们，我说我只能够把我带来的这个幻灯片
啊，
放给大家看。
是，
我那时候我就大概我带了两卷小小的幻灯片，然后放给他们看。
拍他们吗？
不是，我在亚洲
沿途、
我在留学的时候所拍的这些亚洲的照片嘛，
是是是是，
因为他们欧洲人很少看到亚洲的这些照片，
看亚洲的照片，
对，我
带了两卷去，
带了两卷
啊、
我拍的照片去给他们看
啊，
哇，他们才第一次看到哇，原来因为我在日本留学，所以日本的影像比较多，
是，
那他小孩又喜欢日本，
是，
哇，原来日本是这样的，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
父母可能没有出 过，
没有出过，没有，
对对对，
可能没有去过日本，我不晓得。
是，
但是他们就很，看着他们的表情来讲，他们是很高兴的。
嗯，
那没有想到我放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大家拍手，哇，我觉得，哎，怎么欧洲人的这个
好热情哦？我觉得没做什么事的，他们觉得好棒，
对对对。
真的，
这给我很大的一个，
真的
也很窝心啊！
很窝心。
圣诞节那天来讲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
是是是。
在瑞士，口袋里呢只剩下两块美金，连住宿费都付不起。这个时候，全老师用其中的一块钱美金打电话给曾经一起打工的朋友求救，或许呢是同为离乡背景，一种乡挺油然升起。这是一位日本朋友，当时他相当年轻，虽然呢他们在同一家店里面一起打工一段时间，但是全老师和他其实不太熟。确实因为接到全老师的一通电话，从日内瓦车站尝试和他联络，简短的表示需要旅费，他明白公共电话没有办法说太久。日本朋友表示请全老师隔天上午9点在车站等他。日本朋友搭着高速列车从巴黎直奔，来到日内瓦车站，在他们约好的9点来到当时身无分文、饥寒交迫的全老师身边。这样的感动无法形容。
我为什么会回到亚洲来，也是因为有人的帮忙。一个年轻我不是很认识的一个日本年轻人，当我走投无路，就是袋子只剩下2块美金的时候，我用了2块美金打了电话给这个朋友，那没有想到那时候我人是在瑞士，他在巴黎，我说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忙，没有想到他二话不说的话从巴黎坐子弹列车到瑞典来跟我见面，
好感动，
当场就给了我钱，给了我所谓的生活费，
好感动哦。
对啊，这个就是我真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一个不是很认识的人，那阿姐的爱情我去吃早餐了，我在前面也
折腾了 一整夜，然后见面的时候已经到了早上，然后 他想一想也知道你一定也还没吃，只剩下两块又拿去打电话，
对，
他不仅给你钱，然后他还请
我吃早餐，
请你吃早餐。
在吃早餐的时候来讲的话，我突然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叫我应该要回去，
是
不要再流浪，
是
流浪好像已经够了，你不要在这边留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二话不说，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义无反顾。然而当时年轻的两人彼此没有再留下完整的姓名和联络方式，还太年轻的全老师只懂得在心中记下这么大的一个恩惠。之后在1994年，当全老师有机会再回到那个城市，那个曾经一起打工的店，这位日本朋友早就已经离开，不在那里。而他们到目前为止也就失联了这么多年。是说粉妮的日文程度不够，不然呢我还真的很想要把这一集也同步录制成日文版，期盼呢有一天如果恰好这位日本朋友能够听到，回忆起当初，如果全老师可以和他再次见面，而这回的见面就只是纯粹的好久不见当面道谢，那该有多好。我想对人友好良善对全老师来说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全老师的爸爸是为一位英国外派来马来西亚的总工程师工作，这位英国人对于成长中的全老师影响也很深远。
其实圣诞节在我小的时候吧，我很小的就过过圣诞节，而且是在洋人的家里面过圣诞节。
你那时候还住在马来西亚？
还住在马来西亚。为什么我会过在洋人的家里过圣诞节？是因为我的爸爸是这家洋人的厨师。那我妈妈是这个洋人家里面的管家。所以我们从小就在那边生活的。那这个洋人是在马来西亚，它算是因为我在北部是一个州，是一个州的总工程师，英国派来的，所以他的家来讲是很大一片花园洋房，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们从小的话是住在他的这个
豪宅，真的是豪宅。
因为英国人做的事情就是主人住的家跟佣人住的家是分开的，我们就住在佣人住的家。但是他这个主人真这个洋人真的是很好，
是，
他可以把他的小孩跟我们玩在一起。
是。
所以圣诞节那一天，他就找我们这些佣人的小孩的话，就到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树，我记得，给了我们小小的礼物。
对，他还是一个很良善又
很良善的
人。
对，没有想到说他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在介绍我爸爸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餐厅。是他介绍的。
是。
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家以前是开餐厅的，是这样的原因。因为我爸爸煮的还算是厨师嘛，所以开餐厅很自然。所以那从那个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再来我们旁边，他那个我们那洋人很好客，他喜欢很多小孩子到他那边去玩。所以我们那时候小孩子玩的像我们讲的有印度人有马来人有华人还有洋人的小孩一起玩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学习语言是很自然的。
是，我觉得很感动。这一个英国人他外派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他得要回国。
对，
但他回国的时候他不是拍拍屁股就走。
对，
因为其实事实上这一些为他工作的人他没有责任。
对，
因为他有付薪水嘛，
没有错。
但是他愿意多做一件事
是没有错。
他安排了一些事，
安排了一些后面。
对，然后呢不会，这些人不会因为说哦他离开了这个工作这个派驻，然后呢就失去了工作这样子。
他还做了一件好事。
嗯，
就是我姐姐去英国念书的时候，他就帮了我姐姐很多忙。 对，写推荐函啊什么等等。
哦，他人好好哦。
真的很好，而且每年圣诞节一定会寄一个圣诞卡给我们。
嗯嗯。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说
是。不过我相信人是双向的。
对。
因为那个人很好，某种程度呢，你们也很好。那好跟好呢，相互就会有一种大于缘分的东西，很奇妙，
很难
一言，
对、啊、
一言好、哦，
对，
一言难尽。
就像我旅行中所碰到的事情是一样，
是。
所以人生一路，我觉得不要怎么不要太埋怨。
对。
我觉得当你放开心胸走。走你这一段人生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会有很多很好的回报。
是
这样的情形。
包括那位德国朋友啊、
嗯、
德国朋友其实我他的父母让我很感动。
这是真
的。一个很正向的父母会带动孩子们很自然的很正向。
对。
好，那整个家里的那个氛围，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也没有，他们不觉得在做什么所谓的做好事，没有，那是很自然的行为。
对，
那对于需要被帮助的人当下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对啊，
对。
那再来一个，就是如果讲了这件事情，圣诞节就是前年
、
我在医院
啊，
正好进医院的时候
是
过圣诞节前年了、那没有想到、我的主治医师、他是教会的人、把他那些病友啊，因为 他有很多，我才第一次看到他的病友很多都是年轻的、
年轻人
变成一个唱诗班、
嗯、
然后来到我的病床前面、唱歌、唱圣歌、
很有心哎、
对的，我那个主治医生都很有心，跟他太太一起来哦，
一起，
还给了我一个圣诞卡，
嗯，
我到这个圣诞卡我现在还留着，哇，我才想到，没有想到，真的是我因为这样的一个说，这个主治医生能够这样来做，可见这个主治医生真的是一个很用心，
真的一种祝福，然后一种陪伴，
没有
实质的行动力，
对。圣诞节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日，
嗯，
但是这个特殊节日都给我碰到很温馨的东西。
很温馨的事。
在台湾遇到很多很用心的人，就像全老师的主治医师，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全老师的病床前递上圣诞卡，唱圣歌，传递爱和祝福。对于癌症的心情并没有太多起伏，全老师觉得既然遇到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更想知道的是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多少事。
老师，我可以问吗？就是、当你知道就是罹患癌症的时候那你在心境上或者是说对于看这些生活啊人生种种啊有什么比较受影响，对，因此而受影响的事。
其实回想起来，我没有哎，因为为什么我会没有那么强烈？当医生告诉我说我得了癌症
啊，
其实我第一句话就问他说：“我还能够活多久？”我说：“为什么医生我要问你？是我，你告诉我，我就可以做我后面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完成
啊，
这个。”所以我没有完全说还很震撼，还是大哭一场都没有，我的心很平静，
很平，
就顺，很平静，就顺着。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原因是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也就是走了，
哦，
也是生病走的。那就他就是我照顾我每天都会照顾他，一阵子，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探病时间嘛，
是，
我都会去。
是，
那他又是我的同乡，
嗯，
所以在走了的时候是我第一次，
是，
这个、朋友走。那在这个我去留学之前的话，是我爸爸去世，
是，
那也是我一手包办，从医院里面送到医院，从医院送回家，这整个流程我都很清楚，那我也不会所谓的掉眼，我不晓得我爸爸去世，我也不会掉眼泪。你说我很什么？我不想，我从小就对生死是很 很自然的感觉，我觉得
是。
所以我对生死的看法来讲的话，可能跟别人不大一样。
是。
我就所以我才讲说，我为什么一生里面我都很顺着我自己的心在走。
嗯。
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很自然的去接受它。
是。
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来讲呢，我就觉得说现在回想起来来是讲，真的是我曾经也跟过医生讲说，如果我要倒，我也不要倒在病床上
啊，
我要倒在我的作品上面。所以当那个医生听我这样一讲的时候，他曾经查过我的经历，上网去看了，他原来知道钱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变成说我跟他之间来讲的话，不大像是医生跟病人的感觉，有点像朋友。
是
他对我来讲的话，那没有想到很凑巧的，他女儿念的学校跟我女儿念的学校同一个学校，这很有缘分。所以他就讲说，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医好。
他给自己带来一个使命，这样无论如何都要帮你，要复原这样子。
在8年前第一次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全老师只好关闭一郎，却意外的获得一位 David 黄先生的支持，一郎得以继续。而认真休息的全老师后来也顺利的和癌症和平共处。然而8年后再度复发，全老师知道身体在提醒自己，该歇歇的时候就要歇歇。
其实这样一路以来，忙着办展览啊，忙着办艺廊啊，经营艺廊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啦。
是辛苦，但是港湾粥，怎么台湾话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港湾粥。
华一修、就是我喜欢的工作。
嗯，
因为我念的是这个，我从开始初中开始就接触摄影，
是
一直到我现在都没有放弃的这个。那我念又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虽然里面有很多时候有这个所谓的起起落落是没有错。你看我最早的时候来到台湾是在教室里面，在一个补习班里面教摄影，
是。
可以，所以现在人才叫我老师。
老师，
这个意思是这样。然后做完老师以后，我去开艺廊，然后就变成了执行长。那执行长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因为一开一个艺廊，一天也没几个人来。但是我有个好处，我开了这个艺廊以后，台湾才开始有这所谓的这个摄影的销售的这个行为出现。这个我是为什么我开了艺廊，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就是这样。
是，
因为有了这个艺廊，所以很多的摄影家还是所谓的喜欢摄影的人到我这边来。我记得我在开我最后一天要把这铁门拉下来的时候，我不认识的人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而集了将近有200-300人到我的艺廊来。那一天晚上我要拉下铁门的那个，很多人我都不认识的。那没有想到我在致辞，我讲了2句话，眼泪就不停的掉下。
天哪！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嗯，
你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觉得这个艺廊给他们带来很多
很
多
很多。
嗯，
对。所以我在里面所做的事情来讲呢，是一般艺廊不会去做的。
是，
因为摄影对台湾来讲的话，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很边陲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啊，因为你可能觉得只是因为热爱。可是因为热爱，你总是忘了你自己，好，然后呢，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往前冲，然后你的身体在呼喊。
没有错，我当那个快门拉下来的时候，那个铁门拉下来的时候的话，隔天我，我这个所谓的，这癌症就发作了。
对呀，
故事就是这样。等我拉下铁门3天后，有一个年轻人打电话给我，全老师，你的艺廊不能关，我来支持你。我又重新把那个铁门又开始拉上来了。
但是你生病要休息啊，那怎么办？
没有错， 没错。后来我说我真的是生病，
对，
我说没有关系，你去医院住，我来帮你经营。
哦，所以那个年轻人他投资
全部由他全部来、
哦
嗯、他说老师你不要去管了，你以前欠的钱呢我来想办法帮你还。
很热情，
很热情。
对， 对，他也是一股脑。
嗯，一股脑。
嗯，
就这样。
嗯，
后来我大概我在医院治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 嗯，
后来有就控制了。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我也动过手术。
嗯，
后来他就病好以后，他就跟我老师你要做什么，我说我想要做博览会。
博览会规模、
因为我觉得艺廊本身的话那个能够受到影响的层面呢有限。
有限、嗯。
我要在博览会里面我还可以好几万人来看。
是。
在短短的几天里面的话，我可以把台湾很好的一摄影家集合在一起。
是。
大家来所谓的分享这块所谓的艺术的这个活动。
是。
他也一口气答应，就给了我100万，叫我去。你100万你怎么花没有关系。花完了就算了。我就用这个，所以才成立了我是。这个博览会、那这个博览会我第一年就花完了我真是不晓得那还好，但是花完了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撑下来。
是， 是
我做了将近有8年，
不容易的8年，
不容易8年，真的是、也靠了很多的朋友，也靠了所谓的政府的补助。
所以
这个8年来的话，我觉得说我也得了很多东西。
是、
人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而支持我们所谓的这个这支持我。我才能够走到说今天。那没有想到8年后我的病又复发了第二次。到现在来讲的话，那到现在来讲我才想到说我自己留了那么多的书。所以我希望说既然我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全部都是因为台湾所发生的奇迹，我们讲、有的时候可以这样讲。我想要回馈给台湾，也就是说把我真的是有一天不在以后，这些书能够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摄影的这个所谓的知识保障。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我觉得说自己其实很多书我都没有拆过。
没有拆。
没有拆。我买的书是没有拆。
真的是收藏。
对对对对，我希望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台湾的爱好者来讲、大家去分享这块的这个情形。所以一路走来讲的话，从所谓你看大学毕业，然后流浪了一年在欧洲，然后到台湾来，这四十年来我一次都在国外。包括我现在成家了，立业是没有了，成家是有。所以我会觉得说人生啊能够走到这样已经算是不错。所以你说要有什么的遗憾吗？完全没有。
有一群认同全老师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用相同的行动力和全老师一起向心愿目标迈进。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不只是图书馆的图书馆。试想，如果可以创造出艺术创作的新生态结构，如果可以让创作者有像版税一样的持续收入，如果可以为摄影艺术创造一个元宇宙艺廊。全老师总是提到台湾给他很多很多，他希望可以为台湾创造更多更多。对于这个计划的相关资讯，我会逐渐更新和大家持续分享，欢迎追踪、关注和支持。如果你也支持这项有意义的事，或者对这个计划也感到兴趣，欢迎在粉泥书室 FB 留言或私讯给我，或者 email 到 fennysnook@gmail.com。我深深的觉得一个充满爱和良善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很深远，在一个有满满的安全感、满满的爱中的成长，就自然存在一种满满的正向能量和良善思维，而人和人的互动也就自然的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力量。 或许现在世界快速变动，加上疫情种种挑战，生活中多了很多紧张和压力，人与人之间多了很多紧绷和怀疑。但是我们别轻易忘了有爱、友善、温暖、温馨、良善的一面。现在和未来可以充满希望，充满生命力。全老师分享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有很多很多他深刻记得并且非常感谢的人，我想那正是所谓的生命温度。另外，全老师非常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到国外走走看看，距离长远在外面的时间长短不是重点，主要呢是在于趁年轻的时候透过出国旅行来增广见闻，多多认识这个世界，可以增加自己的观点，磨练自己，帮助自己成长，思维和见解也会有所不同。全老师说，了解自己，旅行是最好的方式。这些并不需要建构在花费很高的情形之下，只要有行动力，就会有出发的目的地和方式。而了解自己，也才能够明白自己的初心。
那在这个欧洲这一年旅行的当中来讲的话，也不能算是旅行了，也就是寻找自己，为什么我要到这个地方来，那我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话有什么的影响，就是探讨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我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我记得上次老师有说，其实你也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旅人，旅行中的人。那其实那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是一个行者，
也可以这样讲，
是一个行者。 对，
因为常常反省自己。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事情来讲到，跟我自己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享受到的，这里面我常常都会反省，所以我在巴黎也曾经顿悟的这种感觉出现的这个情形。所以我觉得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往后要怎么样去了解自己，我觉得旅行中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啦。如果像现在很多国家也都开放所谓的旅游打工的这个概念，这个做法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应该要出去闯一闯。当你闯完这一关以后，你才知道你自己真的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啊，很期盼哦，疫情哦，赶快
过去。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真的是世界到处都可以去，
对，
也到处都是一个学习跟历练的机会。
我也希望台湾在这方面能够开放一点。
是，
因为台湾的社会毕竟跟国外是有点不同的。
它
在民主制度的这个环境底下来讲，是不是能够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能够让更多人来的这个情形，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出去。
对，
这样你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住在这边40几年来讲，我发觉说我们台湾来讲还是不够开放。
的确
我希望说政府能够为了这个下一代来讲的话，当你有国际观的时候，一个年轻有国际观的时候，他的做法、他的看法跟他的未来性是不一样的。
粉泥书是我和我的 2.0 网站收录这一集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了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 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 当然，我一样会在粉泥书是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欢迎关注，欢迎追踪，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 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